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很高兴有两位的讲员，一位是我们今年刚刚毕业的校友苏家荣，那也有我们神学院的董事常如武长老，他是基督之家第四家的长老。那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那我就先把时间先交给苏家荣姐妹。
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圣灵，我欢迎你掌权在我们当中，真理的圣灵，你来掌权，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成为那有耳可当听的。你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一同来领受，开我们的心，有一个受教者的心在我们当中。你掌权在我们今天每一个话语的分享。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这是以斯帖记三章八节，也是波斯帝国的臣子哈曼在王面前的谗言。当时以斯帖记的背景是如此，记载犹大民族被掳至外邦的历史。当时正是波斯帝国强盛的时候，所记载的时间正是犹大要被被掳之民要归回耶路撒冷之前。当时哈曼向波斯帝国的当时哈曼向波斯王谗言，要图谋要灭绝犹大人。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民，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就像刚刚我们诗歌所唱的，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要遵守神国的律例。我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会面临逼迫。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五节，信徒面临逼迫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祷告，圣灵当时启示他们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要聚集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我们就是主的膏抹的百姓。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警戒我们，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后三章十二节，因为律法上记着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所生。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当时那按血气生的要逼迫那按着圣灵的生的。接下来保罗说，现在也是这样。这段话记载在加拉太书第十章。现在也是这样，现在是什么时候呢？现在就是末时了。经常说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知道自从九一以后，回教徒正在发展一场圣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结束。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媒体报道英国伦敦的爆炸，印尼的爆炸，印尼回教徒对基督惨烈的逼迫，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战事，美国卷入这场伊拉克的战争，各国目前都面临恐怖分子危险的攻击。究竟是谁在发动这场战争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谁又是征战的目标呢？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二章，描写天上出现大异象，说明天上有征战。米迦勒同天使在天上与龙来征战，就是撒旦。撒旦的结局是被摔在地上，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但是撒旦就气愤愤地来到地上。十三节说到，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十七节说到，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来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我们就是这群儿女。撒旦在发动这场属灵的征战，而我们教会，我们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攻击的目标。他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四季以来，我们看到撒旦不断兴起环境，在逼迫神的选民。以斯帖记，撒旦兴起哈曼要来灭绝犹大人，目的要拦阻犹大的渔民回归到耶路撒冷，再一次的敬拜神，甚至拦阻将来从犹大要出一个弥赛亚耶稣基督。而福音书中，希律要来杀进伯利恒城里面两岁以内的婴孩，他是要除灭婴孩耶稣道成肉身在我们的世上，是要来拯救我们，他要拦阻这个救恩的工作，这就是仇敌的目的。新约使徒行传，教会被建立起来，但教会面对的逼迫也是从仇敌而来的。他的目的是仇敌要使我们没办法得胜，使教会没办法得荣耀。 但是我们看到新约教会的圣徒胜过了，而希特勒屠杀60万的犹太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拦阻以色列，要拦阻以色列按着神的应许建国。如今根据一份报道，国际犹太与基督徒的团契的这份新闻报道指出，这是一份机构，他在9月份报道说，现在四散在欧洲以及苏俄境内的许多的犹太人正面临反犹大主义的攻击威胁。撒旦的目的是要拦阻这批犹大人能够回归，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应许当犹太人回归的时候是一个记号，基督要再来。因为基督说，当我的百姓，我的以色列的民族欢迎我再来的时候，那时我就要再来。我们知道犹太人从古到今所面临的逼迫，其实就是象征的教会目前所面对一场属灵的征战。撒旦借着敌基督在逼迫我们的教会，敌基督如何来逼迫我们教会？我们看到在美国，美国的公立学校，美国是怎样的国家？它是以基督教建国的国家，但是公立学校竟然反对孩子们祷告读经。我有个姊妹，她孩子回去告诉她的妈妈说，老师不准我们泄饭祷告。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宪法明明记载每个人有言论的自由，为什么不能够祷告？这是一个撒旦的作为。当时的犹太人如何得胜呢？以斯帖如何带领犹太人得胜？这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在谈这个主题之前，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月在 Cupertino 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公立的小学，他们召开了一个会议，在礼拜三的晚上，邀请父母跟小孩一同到学校接受一个训练。这个训练是为了预防地震，地震前、地震后我们要怎么去做预备。当时很巧的是，神让我也参与了，我刚好有机会参与这个会议，参与这个训练会。我当时就在想说啊，世人都如此的警醒，在预备这末日所可能会发生的天灾人祸，那我们教会呢？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天上有征战。我们也看到犹太人所面临的逼迫征战都在应验神的预言。教会预备好了面对这场征战吗？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预备好在末日做一个得胜者吗？正如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我们要征战得胜，我们要行事正直，做守神诫命，为基督做见证的基督徒。当逼迫危难临到时，我们能够遵守神的律例吗？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我要从以斯帖记第四章13-17来谈以斯帖的教会。教会要像以斯帖一样，然而我们就是教会。教会不是一栋建筑，今天我们每个人聚集在这，不管我们是从哪个教会出来的，哪个宗派出来的，我们就是教会。我们聚集在一起要做什么呢？我们如何面对末日的试炼能够得胜？我要今天要分享四个层面，请我们来看以斯帖记四章13-17，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读经文。首先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的背景。以斯帖是犹太人，他在当时被掳到波斯王国的时候，他竟然被选为王后，是神的预备。当时的臣宰哈曼向王谗言要灭绝犹太人，因此莫迪改的义父就向以斯帖谏言要他去向王来请求扭转犹大人的命运。首先我要说，以斯帖的教会是心腹的教会。莫迪改向以斯帖谏言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是王后的名字，他本来名字叫哈达撒。我们要明白这个新名的称呼有什么意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以斯帖是王后的名字，代表王的心腹，王设立他所喜爱的女子为后。因此在以下书62:1-4，先知甚至预言说，你必得新名的称呼，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这就是指的教会，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是神所喜悦的心腹。神如何喜悦我们，神如何爱我们，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着我们的罪孽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对我们的喜悦，他对我们的爱。他用重价将我们赎回，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以尘爱诚实永远聘我们归他为妻，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因此征战得胜的第一方，就是我们永远知道，不论我们面对什么样不逼迫天灾人祸，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爱我们，因为十字架已经显明了神的爱，而且他要我们专一爱他。不论是怎么样的逼迫患难，罗马书应许基督的爱永不离开我们，也就是救恩的头盔。我们需要知道神爱我们，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不论你感觉得到或感觉不到，神定义爱我们。第二个意义，以斯帖的原文叫做就是诚心的心那个意思。四世纪五章提到说，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降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神应许当我们专心爱他的时候，他要使我们光辉烈烈如日头出现，就像以斯帖的名字一样，要像星一样在这世代发光。我们要专心的爱他，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应许。诗篇也应许说，那专心爱你的，你必搭救他。教会如果能够真的像一个信徒来专心爱他，我们必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做光做盐。因为王应许说，我要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愧，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第二点，以斯帖的教会是一个回转的教会。犹太人为什么被掳到外邦？因为离弃神，如今面临一个屠杀的命运。经上记载了说，当时苏珊城内所有的犹大人禁食三昼三夜，禁食代表一个属灵的认罪的回转。其实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神应许所罗门的祷告，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因着犹大人这样的认罪回转，神应许他们必要归回。如今我们的心也要归回圣殿，我们的心也要归回耶路撒冷，我们的心要回到那个圣殿，我们要举手认罪祷告，请擦我们的过犯，求主炼净我们，降下烈火来。正如我们诗歌所唱的，我们要降下，求主降下烈火来炼净我们一切的罪孽。因为当我们犯罪了，就是给仇敌留地步。所以属灵真正的第二方就是我们要圣洁，我们不能够给仇敌留地步。当我们犯罪之后，神也应许他要涂抹，他的宝血已经为我们钉死在他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要涂抹我们一切的罪过。因为圣灵是与情欲相争的，我们需要回转归向神，赦免教会一切离经叛道的事，赦免我们贪世界好厌乐，甚至赦免我们有时候妥协，我们没有用主的道理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使得我们的下一代不认识神的真理，沉迷于世界色情网络等这一切的事情，就好像被巴比伦所俘虏一样。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你让我们回到圣殿，回到圣殿，使我们如同犹太人能够归回圣殿一样，我们要从巴比伦中出来。第三点，以斯帖的教会是一个舍己的教会。经上记载说，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但底斯帖为了他本族的百姓，他唯利见王，他并没有贪爱他今生的骄傲，所以今生的骄傲他今生拥有的一切，他没有贪恋他王后的地位，他愿意说，主啊，我死就死吧，只要我能够拯救我的百姓。这就是教会必须要做的，我们必须要舍己。舍己是一个白色的殉道，不一定就是一个红色的殉道，是每天面对自己的劳碌，我们必须要死去。因为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启示我们，弟兄如何胜过他，弟兄胜过他撒旦，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羔羊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并且有所见证的道，就是这个圣经。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舍己。主耶稣也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主耶稣要我们舍己，要我们钉死我们的老我。老我就是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这些会拦阻我们成为神的得胜者。我们要天天带着耶稣的死，就能够让耶稣复活在我们生命中。因为死是为着更荣耀的复活，不死就不能够复活，就没有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也不能够胜过仇敌。我们胜过仇敌的兵器就是过舍己的生活。我们不能够向这个世界妥协，与世界唯有的就是与神为敌，唯有死才能够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脱离巴比伦的辖制。以斯帖的教会是一个代祷的教会。经上说，以斯帖进去见王，在王面前恳切的祈求。以斯帖的代求是带着死的心智，王喜悦以斯帖的祈求，向他伸出金杖，甚至国的一半都要赐给他，因为他是带着死，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他能够成为永远的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唯有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代求。当我们得到代求的地位，借着死得到代求的地位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神都要垂听，甚至要让世界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世界中掌权，与他一同复活，作王掌权。教会为什么如此的软弱？就是因为教会失去了祷告的呼召。我们蒙召是做君尊的祭司，当我们不祷告，我们就是放弃了神赐给我们的权柄，那个能力的杖，权柄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应该站在这个位份上，如同以斯帖一样说，主，我要拿起这个权柄，我要来代求，我要为末日各样的环境来代求，我要为仇敌的工作来代求。神已经赐下了权柄，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就自动弃权，我们不征战，我们就自动弃权。所以就说，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他教导我们祷告，要先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今是末时了，神要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最要紧的是警醒祷告，谨慎自守。但以理21天的祷告结局如何？他终于突破波斯的魔军，唯有祷告的教会才能够得到天使的帮助，能够真的是哦，主啊，能够得胜。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林园他极其的伤痛，因为他的信徒都沉睡了。耶稣说，难道你们不能够与我警醒片时吗？难道你们不能够与我警醒片时吗？门徒在睡觉的时候，他们并不晓得当耶稣要前往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每一个都要离开神，都要弃绝神。如果我们今天再不祷告，我们就会陷入肉体的软弱，正如耶稣所说的，我们一个一个都会离开神。我们没办法自夸我们可以得胜，彼得自夸他不会弃绝神，但是他失败了，这就是不祷告的结局。而我们就是教会，主耶稣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有两三人奉我的名的聚会，我就在他们当中，不分宗派，不分教会，不分你是不是在教会的那栋建筑物里面，只要两三人聚集，让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就祷告。有个牧师说到，我们聚集就祷告，我们分散就是传福音，这样的话复兴就会来到，教会就能够得胜。让我们不管在学校，在这里，即使在现在这个时候，在公司，在街上，在球场上，在餐厅，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祷告，外邦人就会看到我们的得胜，看到主的名在我们当中。因着以斯帖的代求，王为以斯帖在面前摆设宴席，王为以斯帖在仇敌面前摆设宴席，扭转了犹大整个民族的命运，甚至使犹大人民可以用刀击杀一切的仇敌。这就是征战的结局，征战的结局是已经得胜了，主说胜利已经在那里了，但是我们要不要去支取呢？神应许我们可以在仇敌的身上报仇，现今正是危险的日子，危险的原文就是鬼妇，也就是仇敌气愤愤的日子，会有许多的征战，是大征战的日子。经常圣经说也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如此我们就知道已经是末时了。敌基督泛指一切抵挡真道的权势，他要取代基督，他要代替基督，这所有一切代替基督的事情都是敌基督的权势。面对这场属灵的征战，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起来征战，扶住真理吗？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吗？耶稣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他已经胜过世界，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启示录18章2节提到巴比伦大城的倾倒，就是世界的结局。这个世界是一个属世短暂之城，好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4节提到说，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神今日在呼召，神今日在警告我们，我的民啊，你要从巴比伦中出来，不要再与世界妥协，要遵守我的律例，要与世界分别。因为撒旦在与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来征战，征战的时候我们能够持守吗？我们能够持守这个诫命吗？你是否愿意回应神说，主啊，即使有首领无辜的逼迫我，上流人的虚妄，恶人的网罗，我愿意做守神诫命的儿女，为基督来做见证。我愿意像以斯帖所说的，让我死就死吧，我甚至愿意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在这个世界的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可能是你公司里面的主管，你学校的老师，你在上面一切的权柄，可能是你不信主的父母，我论说你的法度，我不至于羞愧， 圣经上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然死，也不爱惜生命。或许你会问，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死？这么辛苦？但神的应许是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上降临。当时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吹号要吹响，在基督里死的人必要复活。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提摩太后书，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忍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很多古代的圣徒是存着信心死的，在基督里死的，因此他们盼望的是天上更美的家乡。他们不愿意在他们在世上承认是寄居，是客旅。为什么要死？是为着，更是为着将来的复活。神的应许是将来要复活，复活是为了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作王是为着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千禧年的国度要降临在地上。启示录二十章四节说，圣徒要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时这世上的国巴比伦会倾倒，在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保罗说，这样我们就永远和主同在。我们要用保罗叫我们要用这些话彼此的劝勉。这是我今天来这里，我就是希望用这些话我们彼此来勉励，让我们真的是现在愿意死，愿意像你现在的一些的情绪，或许你当中有很多的不饶恕、苦毒，你埋怨上帝为什么有许多的灾难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有许多的征战，征战是为了我们能够死，征战是为我们能够死，我们能够与主一同复活。神要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命的冠冕。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这个战场，我们都在这个战场里面，但是我们若不征战，我们没办法得胜。我们要不要与基督一同作？我们要不要享受那个复活的荣耀？主啊，让我们盼望那个复活胜过于盼望这巴比伦的一切的假象的荣耀。让我们向我们的老我死去，向我们的苦毒，我们心中的许多的可能别人对你所说的一些的不好听的话，你心中就非常的愤怒。那我们向这些挚爱的罪都死去。我们若不死，我们没有办法复活，仇敌就不断的在搅扰我们，因为我们有更大的事要做。主说，你要先求你的国，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让我们不要再去为今生的残累来忧虑，不要去为明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忧虑，不要为你的金钱来担忧，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专心的爱他，晓得我们是他的心腹，晓得他的应许，让我们常常在他面前圣洁、认罪、回转、归向他。让我们常常举手来祷告，不论我们聚在哪里，我们就祷告，因为现在真的是危险的日子，世人都比我们还警醒。布希总统甚至已经在全国的媒体说，我们面对这场恐怖分子的征战，我们必定要得胜。世人都如此的警醒面对征战，那教会是在做什么呢？我们应该举手为布希总统来祷告，为美国来祷告，让他们能够得胜，让以色列得胜，就是教会的得胜。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来求平安，好叫我们在世可以度平安无事的日子。不论我们在哪一城，我们就为哪一城来祷告，求主降下那祷告的火在我们当中。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苏嘉荣姐妹的分享。我们早上在上启示录，为什么使徒约翰能够将祷告说，主啊，我愿你来，因为他在拔摩海岛主要的看到末世这些事情的真实，主再来的真实，主耶稣要骑着白马临到这个地上，灭绝列国，建立他千禧年的国度。同样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天灾人祸，真的这些末世的预兆，我们更有确据，日子近了。就像我们的校友所说的，苏嘉荣提醒我们 Are we ready? 我们有没有警醒预备好？我们有没有这种确据跟把握？当主再来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那个忠心的仆人，那个聪明的童女，你能够预备好，能够被接到空中与我们的主相遇，能够参与这个羔羊的婚宴，都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圣徒所系的衣。 所以我们感谢神啊，透过素香姐妹的分享，让我们真的更有个迫切的心，我们真的要起来，能够面对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特别他提到，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 exempt from this spiritual warfare，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不参与这个征战。你要也好，不要也好，你就在这个征战里面。假如你 take up the authority and power of the prayer， then you can win。 我们真的要起来警醒祷告啊，求神来真的光照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感谢神。然后我们下面啊，继续把时间交给啊常长老啊，给我们一些的分享点。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借着苏姐妹的分享啊，我今天到这边来呢，其实各位都在神学院里面装备啊，我也不准备从这种研究神学的角度来分享。也许我就从一个比较实际的层面来看，比如说刚才苏姐妹分享很好，就是我们在面对撒旦的攻击啊，我们在侍奉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看很多人跟很多事情。我自己在过去这十几年来啊，感谢神，王牧师也对我帮助很大，因为王牧师十几年前在释迦牧会，那我这一路走来呢，我原来有一段时间没有上班啊，因为我曾经身体上面有一些问题，所以在家里休息了好几年。那神也很奇妙的带领我又重新回到这个职场啊。那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知道我们的 target 啊，我们的 target 当然是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征战。我们得到他的生命，我们要征战。可是实际上当我们进到教会，或者是说我们已经在教会里面侍奉，或者说你在职场里面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看我们周围的人跟事，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在那样的环境下面跟你的同事或者说你的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配搭。我自己在一个公司，也许你们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叫做威盛啊。威盛，我进入威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威盛大概总共不到100个人啊，在美国这边大概只有10几个人。那威盛当然很蒙神的祝福啊，一路发展的很顺利。可是当然，发展顺利之后，我们感谢神，他的负责人呢也都是基督徒，也高举神的名，高举耶稣基督，因此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征战。当然这不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说，当我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这个公司从不到100人的规模发展到今天大概有总共4000人啊，那在美国呢大概有350个人。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经历，就是说因为我是早期就在这个公司里面的，因此当我们公司发展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并购其他的公司啊，这种在社会上或者说在公司里面的这个权柄啊，它是很奇怪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有能力，而是有的时候因为时势所造成的。比如说威盛并购了一家公司，那因为我是在美国负责啊，那好像很自然的啊，并购进来之后，这些人当然都是在你的管理之下，可是你有没有能力呢？其实在这样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神呢的带领是其实一步一步啊，你不是因为你有能力你能够得到这样的位分的，而是因为这样的发展的一个趋势你得到这样的位分。刚才苏姐妹也谈到一个荣耀的位分，讲到以斯帖啊，神把它安排在这样的一个位分上头。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侍奉， 或者说我们在人与人关系当中，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职分，我们晓得我们基督徒的职分，可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在侍奉当中的职分，神在什么事情上面的托付。可是在托付当中，我们怎么样跟别人同工？好，我再举个回到我刚才的例子来看，很多事情当我管理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我不懂的。那比如说我今天，我们可能一个公司在小的时候，它的 focus 只仅仅是在于 sales marketing 跟 R&D， 对吧？你要先把你的 product develop 好，啊，你要有好的 product， 你才去卖，卖了之后你才能谈其他。可是当你公司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有很多事情要考虑，比如说你的人事的制度，啊，你公司的财务的制度，啊，甚至于我们发生很多法律上的纠纷，跟别的公司有一些法律上的诉讼，在法律上面的知识。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神也很奇妙给我一个很多学习的机会。可是必须要迎上这个脚步，啊，如果你没有办法迎上这个脚步的话，可能就在这个波浪当中，可能这公司也许就会慢慢的又式微下去。那迎上这个脚步让我学习到一点，就是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我们不同的生活背景之下，啊，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呢，因为你的经历不同，以至于你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会不同。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神学院里学习，我们比如说看教会历史啊。我虽然没有在神学院里面学习，但是因为华神十几年前十五年前就在湾区开始开延伸课，我当然也上了很多延伸课，那也借着丰收的网路啊，我也上了很多丰收的课程啊，比如像傅牧师的、王牧师的啊，还使徒行传啊，还有余立功牧师啊，我当然很多都上了。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了，就是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侍奉者也是一样，当你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他和你不同，他所认识的跟你认识的不同，以至于神说让我们不要随便论断人。有的时候我认为觉得，哎，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吗？怎么你不知道呢？这在我在公司 management 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会偶尔会跳出来，我说这件事情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你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可是其实再回头一想，那是因为我有一些经历他没有啊。那同样的，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之间的同工侍奉也是一样。今天各位有幸有这个机会，神给你这样的机会在这边得装备，比如说你听了一些课程，在这个课程当中你受到一些造就，你有一些观念，但是不一定表示当你在面对你的同工的时候他有同样的观念。虽然我们知道信徒的造就很重要，但是即使在信徒的造就上面啊，常常也有 focus 的不同。比如说你听了一堂王牧师的这个灵修神学之后，你有的一些观念就跟别人可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常常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常常给我自己的一个警惕，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很多事情很多看法就不一样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要反省自己。我自己常常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会先反省我自己，啊，是不是他知道的一些有冲突或什么，是不是他知道的一些事情是我不知道的。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学到一个教导，就是，啊，先看自己，对，先看自己有没有不足的，先看自己是不是，哎，别人这样讲有没有他的道理，这样子常常可以在教会当中免除许多的争执。 或者说免除很多意见的坚持，因为我发现很多人越爱主啊，我们都很爱主，其实我们大家都希望教会好，都希望弟兄姐妹好，可是我们常常做法观念上不一样啊。那比如说另外一个比较，我们从一个比较大的角度来看，比如说这个灵恩的问题啊，我是基督之家的长老，那我在基督之家里面有大概有16年的时间啊。那基督之家在湾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比较属于保守的教会啊。那在这样的教会里面，我也就发现其实呢，也就是因为在这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或者说带领同工呢，在他这过去这些经验里面，其实他可能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灵恩，他可能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经历，以至于其实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带领。你必须自己要知道你才能够带领。那感谢神，我自己因为我比较喜欢接触新的东西，我虽然在基督之家成长，基督之家在话语上面的教导我必须说是很好，特别是寇监督早年寇世远监督他早年自己牧会的时候，我从他那边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但是我也很感谢神，我也因为林道亮院长的许多的他从华神的延伸课程，以至于他有的时候有一些录音带，我也从这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啊。因为我们知道林院长他是一个蛮平衡的一个属灵的长辈啊，从他这边开始带领我追求灵恩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可是我的经历不代表我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有同样的经历，以至于有的时候观念可能是不是一样的。那教会是不是要停留在那样的光景当中呢？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因为比如说七月底我就在我们教会里面办了一个特会请了台福的陈义豪牧师来。陈义豪牧师过去这十几年来他一直在推动敬拜赞美那我们教会当然比较原来也是属于比较这个传统的那陈牧师来呢，其实就带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一些很好的一个好像 fresh air 一样，就带来一些很多不同的观念。那这个观念也就在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当中得到帮助，也就带领的人我自己在教会当中是一个带领的人，我必须要勉励我自己要去了解更全备神的恩典跟能力。那也希望借着各样的机会呢，能够把这神福音的全备性能够在教会当中更能够增加神的恩典在教会里面。那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比如说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姐妹，对他们而言有的时候接受度会比较有一些困难，但是没有关系，很多事情是慢慢做的。我认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同工配搭侍奉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家将来在教会里面一定都是要负重要的责任的怎么样同工实在是一个蛮大的一门学问也是必须常常靠着神的恩典一方面要修正自己我也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我们刚才唱的时候要炼净，我们自己要被炼净，我们自己要被炼净，我们才能够让神的能力从我们身上能够出去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勉励可是我们也必须要认知你碰到的每一个人是跟你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 limitation。 其实 even 我们自己，比如说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其实说实在是测不透的， 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神也只是一小部分，到底是多少 percentage 我们也说不清啊，神实在是测不透的。我们只能说借着他的启示，在圣经里面的这些话语里面啊，神要借着我们能懂的，我们能够被 communicate 的一些 concept 来告诉我们，启示我们说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了解是很有限，但是当然一个很 clear 的 message， 他爱我们，对，他爱我们，这个 message 是非常 sure 的。可是你说神的属性啊，神到底是他的公义慈爱，这在圣经里面许多的教导，我们要学习乃是因为让我们能够更能够去揣摩他，更能够去认识他，接近他。我们说我们要寻求我们的内在生活啊，让我们的内在生命不断的长进啊。哥罗西书第一章最后一节讲到说，神他那个荣耀啊，他的荣耀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成型。我们要有追求内在生活，我们要认识神。好，可是在弟兄姐妹之间的同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在教会当中，甚至于在跨教会的一些圣工当中，怎么样跟其他弟兄姐妹同工？我觉得重点是真的是认识我们自己，而且要认识我们的位分，神到底在你身上做什么。我们大家都是教会的肢体，对，肢体每一个角色不同，有一些人可能举个比例啊，有些人可能凑起来是一个眼睛的功能啊，有些人可能不是，他可能有其他的功能。那至于教会当中可能也有不同的特色啊，这个教会比如说牧主先锋教会啊，他现在非常着重末世的信息啊 ，forerunner， 他要做末世信息的先锋，对。这是他的领受，那其他教会可能不是，比如灵粮堂，灵粮堂在整个宣道上面的 vision 啊，所以神给每一个教会的带领也可能不一样，因此我们也不能随便去批评别人啊。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我常常告诉他们说，或者说常常在团契里面弟兄姐妹，我常常告诉说，不要去批评别的教会，别的教会有比你强的，你要感谢神。我们要常常看自己，我们到底缺乏什么？我们要常常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缺乏什么？有缺乏，我们怎么样在实际的层面上，让神的恩典能够补上来？这是我们将来在教会带领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一个很重要，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要特别留意的一件事情。我想今天因为只有二十几分钟，我自己也只能说就我的在神的面前的一些领受，在教会里面的同工的经验呢，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啊，盼望啊，我们大家一同在主里面啊做先锋啊，这先锋当然是不是末世信息的先锋那不一定，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在神里面，要在这个社会里面做先锋，啊，在神给你的位分上面要做先锋。好，谢谢。
我们感谢神，透过常长老他十多年在基督之家的侍奉，也在威盛公司的管理啊。他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如何保守教会，或者在你职场当中彼此的同工跟合一。我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样一个合一的见证啊，彼此的配搭在教会在公司建立起来，我想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我听的分享，我觉得他提到这个知己知彼，真的认识自己的有限，有时候我也会有错，但是你要知道别人跟你不同，有时候对方也会有对的时候， 真的要我们彼此谦卑的学习，不单应用在我们教会信徒之间的配搭，更是应用在众教会的合一。让我们看到别的教会他们的领受啊，他们的意向啊，也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彼此的尊重，彼此的代求，